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彦飞，第29集。李清祥坐下，拿过酒瓶也喝了一口。李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
我这不是胆小，我凡事都很有计划的，做任何事没有计划，没开始就输了一半了。
易牧尘有些焦急地说，就拿这次事儿来说，那个毛补不和我商量，直接把我推到了密索克那边，我该怎么应付？再说了，我这些年做艺商，在日本人那里留下了多少底子，万一他们看我不顺眼，找机会把我弄死怎么办呢？我祖上留下的家业可就全部落进日本人的兜里了。
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准备往哪儿跑啊？
易牧尘拿过李清祥手中的酒瓶说道，
苏联呗，还能去哪儿啊？
你这一跑，你祖上的家业不就没了吗？易牧尘笑着将酒瓶又递给了李清祥。
祥爷，我一走，这家呀就交给您帮我看着。放心，我保证不亏待你。
李清祥大口的喝酒，一抹嘴巴。
哎呀，管家这事儿我干不了，你想想。你逃走，家业也是落在日本人手里，还不如留下来拼一把。你不是也一直想找萨满林宫吗？啊？
我现在不找了，
家业和命比什么都重要。
李清祥凑近了他问：“
比夏霜还重要？”
易牧尘一愣，然后沉默了。李清祥将酒瓶塞进了易牧尘的怀中。
你可以一走了之，但夏霜怎么办呢？扔下他一个人自生自灭啊？
易牧尘迟疑了许久，低声说道，
可是我也不能保证找到萨满灵宫就能救夏霜。
李清祥拍了拍易牧尘说道，
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是无法保证的，是不是无法保证就不用去做了呢？你好好的想想吧。
李清祥说完，提着那瓶酒离开了，留下易牧尘独自一个人面对那堆还没有收拾好的东西。最终，易牧尘又将自己装进皮箱中的东西一一的拿出来，坐在那儿傻傻的发呆。另外一边，唐千林在阐述完那段经历的时候，所说的与告诉朴炳正的一模一样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不相信眼前的这个老头。虽然老头口口声声地说自己与楚乐康是挚友，可这老头太真诚了，真诚的让唐千林觉得这个人虚伪的有些过分。特别是老头在言语之中说漏了一点，就是这一点让唐千林立即将警惕性提到了最高点。听完唐千林的阐述，关心月并没有立即说话，只是拿起了烟杆，塞进了烟叶，对着炉火开始抽烟。过了许久，唐千林才问，
前辈，你怎么看呢？
关心月冷冷地问，
你是打算和日本人合作吗？
唐千林说道，
我没有别的选择。
关心月冷笑着说道，
贪生怕死。
唐千林忍了忍说道，
前辈，我还是想听听你的见解。
关心月闭眼，
你走吧，以后别再来了。你比起你师兄来，差得太远了。
前辈，关心月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，只是闭眼抽烟。唐千林只得起身，谢谢前辈，晚辈告辞了。唐千林没有迟疑，也没有再争取什么，转身就离开了关心月的宅子。走到外面的店铺时，他驻足停下，看着那个正在打瞌睡的伙计，想了想，上前说道：小哥。伙计打一激灵醒了，面带商业的微笑说道：
客人，您要买点什么？我们这儿什么皮子都有，只要您叫得出名的，就算没有现货，我们也能帮您弄到。
唐千林看了一眼内院的方向，笑道：
我师兄说曾经托你帮他买过一张坯子，你卖到了吗？
伙计纳闷儿：
你师兄
谁呀？你是谁呀？唐千林说道：
啊，我师兄姓楚，南方口音。
伙计似乎想起了什么。
我想起来了，你说常来关内的那个楚先生吗？他没有托我买过什么皮子呀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
唐千林点头：
哦，也许吧，不好意思啊。
唐千林转身要离开的时候，伙计又叫住了他。唐千林转身看着伙计，发现伙计有些害羞。唐千林问：
你有什么事吗？
伙计虽然摇头，嘴上却说：
啊，那个楚先生的侄女倪小姐什么时候再来呀？
唐千林心里想了想，笑道：
啊，哈哈，倪小姐呀，他最近和楚先生有点事出远门了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
伙计挠了挠头：
啊，我做了一顶皮帽子给他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，我又害怕这顶帽子配不上他那么漂亮的人。
倪小姐上次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给他呀？
当时他来得急，走得也急，我当时忙也没顾得上。
哦，是哪天来着？
四天前。
哦，行，我见到倪小姐一定转达你的好意，至于她收不收你的礼物，就看你的本事了啊。
伙计带着憧憬的笑容使劲地点了下头，唐千林笑着离开。走出店铺门之后，唐千林收起了笑容，他观察了下四下，发现没有人跟踪，便立即走进了旁边的小巷中，因为他需要安静，需要静下来仔细的思考，因为这一趟的意外收获实在太多了。虽然关心越不可靠，但唐千林从关心月说漏的那句话中判断出，师兄的死也许与这个老头有直接关系。为何这么说？因为除了唐千林、易墨尘、小天君等少数几个人之外，就只有凶手知道楚乐康已死。当时在场的那几个八相门门徒已经被易墨尘灭口，所以消息也不会传到八相门去。八相门追踪楚乐康，其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往回推测，楚乐康中毒之后急着要见自己，不可能大老远还去找关心月见这个老头一面。确定的是，楚乐康临死前在酒馆见过贺晨雪，他们之间说过什么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见面？贺晨雪又为何要派八相门的人追踪楚乐康呢？上次自己因为孩子的事情过于激动，把师兄的事抛之脑后。不过按照贺晨雪的性格，就算当时自己质问贺晨雪，要不矢口否认， 要不就会保持沉默。关心月知道楚乐康已死，那么他必定与凶手有关系。再推测，会不会是贺晨雪下毒杀死了师兄呢？他为何要那么做呢？难道师兄知道他的过去，他就要下手灭口吗？如果贺晨雪是下手的人，那么他与日本人也有关系，那么他、关心月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？唐千林站在雪中安静地思考着，突然间他脑子里又冒出了个念头来，他自言自语地摇头说道：不，下毒的不会是日本人。当唐千林回到易墨尘的住处，将自己的推测说出来之后，易墨尘与李清祥对视了一眼，都摇了摇头。易墨尘问：哎，你为什么会那么肯定不是日本人下手的？唐千林解释道：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日本人要杀死我师兄，大可不必用下毒的办法。李清祥还是摇头：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如果是日本人下毒杀死了我师兄，那么他们肯定认为他构成了猥亵。而在这里，日本人最担心的是反日分子。我师兄虽然反日，但与其他的抗日战士一样，平日里不会表露出来呀。那么日本人杀他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因为他是冒补。唐千林仔细地分析着，既然日本人知道他是冒补，又为何在我进入密搜科的时候，日本人对冒补却丝毫不了解呢？庆泉在旁边插嘴说道：日本人残暴，你也亲眼看到了。唐千林看着庆泉：
是啊，日本人变态残暴，我们谁都知道。他们有可能在街头随即找一个人呛杀，但他们会随即找一个人下毒吗？
小田君在一旁搭腔说道：
那是一种细菌，不是毒药，而且那种细菌是高机密的。
易墨尘说道：你听到了，高机密的细菌一般人弄不到手的。
不，
小天君又说道：
弄到手和故意送出去是两回事。要知道有些东西就算故意送出去，在这个地方除了防疫给水部队之外，其他人也是研究不出来什么的。
李清祥点头说道：
这么说极有可能是有人拿了日本人研制的细菌害死了你师兄，想偏离你的调查方向。
唐千林点头：
也有可能是为了引我入局。
庆泉问：怎么说呀？
我师兄在调查萨满令公，害死他的人也想调查萨满令公，但我师兄或许发现了什么，所以必须杀他灭口。我还记得我师兄说过，庆龙寺是个圈套，他也许是发现了这个，而害死他的人却还想利用猫捕继续追查下去，同时又知道日本人成立了密搜科，故意想把我往这个方向引。
易墨尘立即说道：
哎，你这么说该不会是怀疑我吧？
唐千林皱着眉说道：
正经点好吗？我想恰恰是你的出现打乱了对方的计划。
李清祥点头：
有道理啊。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呢？不知道啊，眼下得知的线索和证据只能是分析到这儿了。其实唐千林还得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就是关于他没有见过面的失职。没想到是个女孩，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女孩。做毛补的一向是独来独往，楚乐康也不例外。能留在他身边的人，除了至亲就是徒弟，他没有其他亲人在这里，所以倪小姐肯定就是他的徒弟。当伙计提到倪小姐的时候，唐千林才恍然大悟，也明白师兄为何虽然在心中不时夸耀自己的弟子如何聪明，但从未详细去描述，恐怕他是有所顾忌吧。毕竟男毛补收女弟子这种事在过去几百年中都少见。但是这个倪小姐如今在什么地方呢？她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的师父死了呢？而四天前，也就是差不多师兄死的时候，她为何要急匆匆地去观心月那里呢？这些消息和线索在唐千林的脑子中如一团乱麻，怎么理也理不清楚。唐千林带着这些问题思考了一夜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晨唐子成退烧之后，他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解，这才挨着儿子沉沉入睡。李清祥和易墨尘对饮到半夜，才一个人晃悠着回家。回家后却没有见到李云帆，他在家咒骂了一顿这个不孝的儿子，也不洗漱，直接就倒在床上就睡。清晨，李清祥被李云帆用湿毛巾擦脸给弄醒了，他睁眼一把就夺过了毛巾，说道：“ 你有病啊！”
李云帆坐在床边，对着李清祥说：“
爸，昨晚出事儿了。”
李清祥疑惑：“
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李云帆严肃地说：“
昨晚宪兵队连夜清理居酒屋的废墟，没想到有人在那里提前安置了炸药，洞口被炸塌了，全埋住了，要重新挖出来很困难。”“
谁干的？”“
你们几个昨晚谁离开过？”“
没人离开过易老板的宅子呀。”
刚说完，李清祥意识到了什么，瞪着李云帆：“
哎，孙子，你在审问你老子？”
李云帆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爸，我只是想确保你们的安全，你相信我，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出卖朋友的。”
李清祥依然是那副语气：“
不出卖朋友，你当汉奸就是出卖了所有中国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装炸药这件事儿虽然不是我们做的，但我很希望是我们做的。不是你们做的最好，也不会让我难做。啊，对了，朴科长同意了唐千林的提议，从今天起您呐就不用参加任何行动，只需提供专业的意见就行了。”
李清祥一脸的不满：“
哼，我老了，脑子不灵活了，有那个保补在，我提供什么专业意见呢？你们靠他不就行了？”“
您呐，要是不愿意去呢，就留在家也行，有电话就接一下，密搜客会安排人保护你的。”“
保护？是他妈监视吧？”“回去告诉朴秉正，让他的狗滚远点。”“
爸，你知道重庆方面在哈尔滨有锄奸队，他们可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理由和日本人合作，所以就算朴科长不安排，我也会找人来保护你的。”
李清祥故意的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：“
滚！”“
爸，你好好的休息，
少喝点酒。李云帆离开之后，李清祥一脚将那盆水给踢翻了，没多久又无奈地爬起来，自个儿开始在那收拾，埋怨冲动给自己找麻烦的同时，也在寻思昨天安装炸药的人到底是谁。难道是唐千林？但是他不是去见关心月了吗？时间合不上，可昨天只有他出去过。奇了怪了，难道还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？